除此之外，今日或明日的居士，如果为佛教的文化教育及行政工作做专业性的服务，也应该接受适量的待遇以维持家计。至于化缘，它的本意是让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有接触佛法的机会，所以比丘要严门托钵起化善缘。原来目的不在饮食，而在种植信佛学法的善根。现代人提到化缘，就联想到向人要钱，这并不是佛法的本意。当然，透过企化而使在家人布施，双方都得实益，不过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表面给人佛法，而目的在于要钱。现今化缘多半是为了建筑寺院，很少是为了个人生活，也有一些是团体和寺院乃至个人为了举办促成某一种文化教育慈善事业而产生，比如印经、办学校、建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面对这等活动，出家人应该做，居士们当然也应该做。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乞丐教育家武训，就是以要饭来办学，这是值得鼓励的。因此，居士化缘，我们只问他目的在哪里，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如果是为了拥护三宝，当然可以；如果为社会福利，同样可以。但是如果是为了购买私人住宅或假借佛堂寺院的名义而营个人私利，图个人享受，那就是违背因果。寺院，《法华经》称它为塔庙，原本是用来供养佛的舍利，后来才作为珍藏佛的法宝。在有佛有法的地方，一定有僧人照顾，所以在塔庙的旁边有僧房，这就完成了住持三宝的形象。俗人亲近三宝，如果是住在寺院，称为进住，他的目的是为学习出家的威仪及修行的生活，并且为僧伽大众服劳役，称为耕种福田。佛典中还没有居士主持寺院的成立，但是近来日本的佛教以在家居士为中心，他们住在寺院，生儿育女，代代相传，是职业的宗教师家族，和一般的在家居士不相同。另外，像民初的杨仁山、欧阳剑、韩清净，都是以居士身而主持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他们都有道场，但是不以寺院来称呼。比如奇缘精舍、金陵科经处、支那内学院、三十学会等等。因此近代不乏名居士主持各类道场的例子，都是用精舍、学会、学院、联社、居士林、居士会等名称，不曾用过寺院的名目。如果居士一定要主持寺院，那可能是密教在家派的喇嘛，或者是神道教的庙祝，而不是住持。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代表住持三宝，居士 既不是三宝之一的僧宝，怎么能当住持呢？名实不符，是违背佛教伦理的。凡是佛教徒都应该要念经拜忏。佛教既然鼓励生前结社共修，死后也应当有同修的助念超度。因此居士当然可以替人助念，为人超度。不过问题在于，若干在俗人士以为人诵经拜忏超度亡灵为专门职业，像先天、龙华、一贯道等斋教就有这种情形。他们平时不敬僧宝，一旦有人过世需要超度，就出现专为亡灵超度的斋公斋婆，而且学僧尼常用的经忏佛事到处赶场。他们既是职业性的诵经团、拜忏队，当然就不免论功记仇。然而这种现象是佛法所不允许的。也有人问，居士能不能使用法器敲打念唱呢？这应该不是问题。只要是用来诵经拜忏、修行佛教仪轨，而不是作为赚钱谋生的途径，就没有什么不可。问题是，学会法器的敲打念唱之后，很可能被人东邀西请，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舍弃了自己的本行职业，而把经忏佛事当成专业，这是必须防止的事。在家居士的谋生方式有很多，如果用修行的方法谋生，虽然不会饿死，也不会大富。正信的居士何必要下海去赶经忏呢？至于出家人的事物，所谓僧事、僧管、僧了，居士不得参与，更不可以干涉。这就好比你不是某个团体的成员，而去干涉该团体的事务一样，参与已经是不可以了，何况是干涉呢？所谓僧事，是指出家人的生活、威仪、戒律的清净与否，以及僧众之间的相互摩擦等。居士如果过问，就像自己不是军人身份而走入军营去论断军纪或处理军人的事务。出家人本为一体，因为是凡夫，所以他们之间可能有矛盾。但是僧无隔宿之怨，更无不共戴天之仇，小小摩擦转眼即了，所以往往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来处理僧众的琐事。如果居士插足进去，反而使得事情扩大，而且口舌更多。所以居士进入寺院，只需要热心护持，不可以帮一个说一个，谈论是非，制造纠纷。常言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是为信佛学佛、护持三宝而亲近寺院，所以不要因为见到你所不顺眼的僧众现象而生讥嫌，自寻烦恼。
以出家僧众为佛教重心的传统能继续维持吗？
这的确是一个 非常尖锐的问题。佛教从印度到中国，乃至到韩国、日本和越南，2500-600年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但是在100年前，日本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时代实行维新政策，并且为了增加人口以从事对外扩张，所以对于佛教的出家僧众用种种的压力，使他们娶妻吃肉。从此之后，日本佛教渐渐转变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风气。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寺院经营者，所以仍然被看作是僧侣。到了二次大战之后，韩国也出现了在家的佛教教团。到目前为止，韩国就有出家和在家两派共存而不相容的事实。我们中国以及香港、新马和北美地区也渐渐地有了独立的居士佛教组织。他们虽然不反对出家僧团，也不一定作为出家僧团的外护者。当然，由于一向的标准观念，居士不能代表僧宝，所以还没有人以居士的身份明目张胆地接受信徒的皈依。然而，这种现象还能够维持多久而不变质，这需要看出家僧团弘法力量的强弱，以及人才人数的多寡而决定了。如果僧中无人才，没有能够领导四众的弟子，那么中国佛教转为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在佛的时代以及佛涅槃后几百年当中，僧中龙象辈出，在家居士依止僧众修学佛法是正规现象。到了大乘佛教抬头的时候，就有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观念出现，比如维摩经的维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在明朝末年之后，居士佛教也渐渐抬头。民国初年以来，居士的人才也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师还大多数都是以居士作为摄化的对象。想他的目的也是在于，与其让居士脱离僧众，不如以一代大师的身份专门摄化他们作为三宝弟子。今后的僧众是不是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要看僧众之中是不是有人能够感化居士，让他成为三宝弟子了。据我所知，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虽然也学佛，但是不请求僧众举行皈依三宝的仪式。因为在《六祖坛经》里头说，若欲修行，在家易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以至于使得一般自视比较高的居士不愿向僧众稽首顶礼，自称弟子。另外，根据净土教典， 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宝作为条件。虽然《观无量寿经》主张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具足众戒，但是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没有规定要受三皈。只要临命终时恳切持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当然，中国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正统的形式，经过好几千年而未尝衰竭。信佛而崇儒，或崇儒而信佛，都是抱着和僧众为方外交的态度。